咁今日咧係1月2日啊，係新年嘅第一個主日啊。喺呢度咧，我都祝福大家每一位，即係啊健康平安啊，靈命長進啊，咁以侍奉得力，榮神益人。我哋上個禮拜分享嘅信息咧，就係合乎聖經嘅長老。咁咧，我哋今日我哋一齊分享嘅信息，都繼續係合乎聖經嘅長老啊。因為咧，明白合乎聖經嘅長老，對我哋嘅教會，對我哋每一個弟兄姐妹都非常之重要。第一咧，因為我哋華人恩典聖經教會咧，將來就會設立長老啊，由長老同埋牧師們同埋長老咧一齊就帶領同埋牧養我哋嘅教會啊。咁而呢個係牧師們同埋整個教會嘅 EB 咧，經過一年時間嘅學習分享。討論、禱告所作出嚟嘅一個決定嚟噶，我哋認為咧呢個方向咧係合乎聖經嘅。第二咧，你要了解合乎聖經嘅長老嘅資格，跟住你將來咧，你先知道如何係投票去印證合乎聖經嘅長老。第三咧，因為長老所應該具備嘅品格，唔係品格，係品格啊！多謝上一次有嗰個Angel。話俾我知，唔係品格，係品格，係要知道所有嘅長老咧，嘅長老應該所具有嘅品格啊，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追求嘅品格。咁下邊咧，我哋一齊就讀重讀我哋要分享嘅經文，就喺提摩太前書3:1-7，我哋一齊讀好嘛？1、2、3，請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份，就是善務善工。這話是可信的，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主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有節制，自守端正，樂於接待遠人，善於教導，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人若不知管道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感谢神，这个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感谢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主要是我们走过的道路，真是充满你滴下那些滋油，充满你所赐下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虽然在过去差不多2年的时间里面这个世界动荡不安风云变幻，但是主啊，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平安。虽然我们当中也都有些在疫情那里都有感染的情况，但是你的恩手一一咁以施恩医治，我们就求你帮助每一位在身体有软弱的，你继续咁医治，你继续咁以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平安。在新的一年里面，你特别帮助我们在灵命里面继续咁以长进，不断咁以信靠你，倚靠你，经历你全能的保守，经历你无限的祝福。感谢你，赞美你，特别靠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不单止是知道长老的品格是什么，长老的资格是什么，更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光照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来追求这些属灵的品格，以致我们不断地成熟长进。愿你大大赐福我们，亦都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今天首先咧，我哋又回顾一下我哋上一次所分享嘅内容。跟住上一次我分享到第一方面咧，长老嘅职份啊，长老嘅职份咧喺教会里边最常见、最重要一个治理同埋牧养嘅职份。跟住初代嘅教会咧由使徒建立，跟住咧通常使徒建立教会一段时间之后咧，就会喺教会里边设立长老，由长老嚟治理同埋牧养教会。咁而按照新約聖經嘅記載咧，咁而教會裏邊咧，通常都係有眾長老，亦都係話有多位長老一齊嚟治理同埋牧養教會嘅。我哋需要注意嘅咧，就係 在新約裏邊咧，長老、監督同埋牧師係同一個職份嚟噶，彼此相通。第二方面咧，我哋都分享咗長老嘅工作，長老嘅工作主要就係帶領、教導同埋牧養。第三方面咧，我哋都分享咗長老嘅資格。咁住長老嘅資格，第一方面就係長老嘅意願啦。長老嘅意願就係要善務善工。提摩太前書三章一節咁樣話：人若想得監督的職份，就是善務善務善工，這話是可信的。因為長老、監督咧同埋牧師呢三個稱呼係可以唔互相調換嘅，因此咧亦都係講人若想要得長老的職份，就是善務善工。跟住當然咧，阿保羅佢係從一個人出於敬虔嘅動機嚟講呢句話嘅。一個人咧，佢如果知如果唔係為咗自己嘅虛榮，而是為著神的家，為著神的群羊，他明明知道牧養的工作是非常辛苦，他知道承擔長老的職份是不容易的，但是他為了他能夠更好地牧養神的群羊，為了神的家，他仍然是想要承擔這個長老的職份。如果是出現這個敬虔的動機，他就是善務善工。所以關於長老的資格，第一就是長老的意願要善務善工，第二呢就是長老的品格，長老的品格要無可指責。提摩太前書呢三章二節咁樣話，做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無可指責並不是話一個人完全無罪，而是指一個人呢佢的品行佢得到了其他人的尊重、仰慕，没有明显的瑕疵，活出了一种与神呼召的那种呼召相称的生活。具体来讲，他就是要满足的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二到第七节的里面那些很具体的标准。上个礼拜呢，我们只不过是很概括地讲到长老的品格，做长老的必须无可指责。今天呢，我们稍微更加详细一点来分享甚至神对长老的品格的要求，无可指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无可指责第一呢就是婚姻忠诚洁身自爱。无可指责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婚姻忠诚洁身自爱。因为他提到主族一个妇人的丈夫，在这里呢我想顺便提一下，即是无论牧师、監督還是長老，在那個希臘文，在聖經原文裡面都是陽性來的，聖經裡面從來都沒有提過有女長老，因此長老的職份應該是由男性、由弟兄來承擔的。今次在提摩太前書三章二節這裡，保羅說做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緊接著這一句保羅怎麼說啊？佢话就系主作无可指责之后咧，就点讲啊？无可紧接着呢个无可指责就系主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咁而呢一条咧，唔系禁止嗰啲单身嘅弟兄做嗰啲长老，更加唔系禁止嗰啲如果系送牛嗰啲弟兄做长老，而系要求一个做长老嘅人啊，佢必须在婚姻和性的方面忠诚圣洁，也就是说他必须婚姻忠诚圣洁自爱，洁身自爱。而我们知道保罗他在他自己侍奉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是他一个人的，或者他一直都单身，或者他可能曾经结过婚，后来可能太太死了，这些具体的情况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非常非常之清楚的一点就是呢，保罗在他自己侍奉的时间呢，他身边是没有妻子来的。保罗没有妻子的时候，他尚且可以做使徒，由此可见神并没有禁止单身或者丧偶的弟兄做长老。只不过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大多数的长老都是由已婚的弟兄来承担来的。因为呢，已婚的弟兄呢接着个婚姻 啊，接着呢个家庭啊，接着夫妻嘅关系啊，接着佢养育孩子啊呢啲过程咧，佢能够操练到唔单止好多系技巧啊，更多系操练到自己熟练嘅品格，对呢个担任长老嘅职份系大有帮助噶。即系大多数嘅情况咧，长老大多数嘅情况都系已婚嘅弟兄嚟嘅。第二节话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主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并不是强调一个人的婚姻的状况，而是强调一个人呢，他在婚姻和性的方面呢，圣洁啊，婚姻和性的方面圣洁。一个虔诚的弟兄啊，他可以做长老，一个虔诚的单身的弟兄他可以做长老，但是一个已婚的已经结婚的弟兄，如果他有婚外情，如果他喜欢跟那些女性逢场作戏，又或者他喜欢在那里网络那里电脑那里手机那里看那些色情那些图片影片等等，至于处理这些情况呢，他就绝对不适合做长老这个职位的。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保罗将这个主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列在第一条，列在长老品格要求的第一条，因为什么？因为领袖们最容易跌倒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婚姻性的方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危险的地方。纽溪教会啊，就是芝加哥的纽溪教会，是一个差不多成万人的大教会，超级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叫做 Bill Hybels。 今次 Bill Hybels 这个主任牧师又是创会的牧师，后来呢应该在2018年的时候又被控告，长期被控告他是长期有性骚扰，最终被迫辞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故事来的，但是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悲哀的故事。魔鬼撒旦攻击教会，一个最古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引诱教会的领袖在婚姻和在性的方面犯罪跌倒。因为魔鬼撒旦知道，只要教会的领袖在婚姻在性的方面不圣洁，教会那些信徒就会在婚姻在性的方面跟着不圣洁。魔鬼撒旦知道，主要教会的领袖在婚姻在性的方面犯罪跌倒，教会就会蒙羞，信徒就会大大受打击，信徒就会灰心丧气，甚至教会各行的成功也都大受亏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主的面前谨慎洁身自爱，将来我们的教会设立长老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要非常认真仔细地考察一个候选人，他是否在婚姻和性的方面忠诚圣洁。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无论我们是男的是女的，是已婚的是未婚的，我们也都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自我的省察，我们对婚姻的态度是否忠诚，我们在性的方面是否圣洁，我们同异性相处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意识地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远离试探。求主帮助我们在婚姻和性的方面都能够保持忠诚和圣洁。长老的品格第一条就是婚姻忠诚，洁身自爱，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长老的品格第二方面呢，就是性格温和，头脑清醒，节制得体。我们分享第二方面，长老的品格第二就是要性格温和，头脑清醒，节制得体，叫做有节制，自守端正。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咁就话：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今次咧，我哋啱分享咗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之后咧，就系乜嘢？有节制，自守端正。今次有节制咧，佢呢个希腊文嘅原文系叫做 泥化量，咁以英文一般就翻译为 temperate、sober-minded， 亦都系讲温和啊，头脑清醒咁嘅意思。至少呢个希伯来文咧就系叫做sophrona， 咁以英文一般翻译成为 self-control。self-control 就是能够自我控制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呢因为谨慎呢而能够控制他自己的欲望，控制他自己的脾气，控制他自己的行为。那丁正呢这个原文呢就是cosmio， 那以英文一般翻译为 respectable， 那这就是体面的，值得尊敬的，是这样的意思来的。有节制、自首、端正咧，呢三個詞啊，佢嘅意思咧有好多重疊，彼此重疊嘅地方，但係咧又有好多嘅內在嘅聯繫，歸納起來咧，應該就係性格温和、頭腦清醒、節制得體。下邊嘅第三節亦都解釋咩叫做有節制、自首、端正。第三節咁樣話：不因酒之事，不待人，只要温和，不增敬，不貪財。一个有节制、有自守端正的人，他当然不能够因酒滋事。一个因酒滋事的人，表示这个人不够谨慎，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做长老的人当然不可以因酒滋事。不因酒滋事是我们今天的环境里面，当然应该包括不可以沾染毒品，不能够游戏上瘾，不能够网络上瘾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不打人啊，喺我哋今日嘅环境里边，当然不打人啦，打人嗰啲警察都会拉人啦。但系不打人喺今日嘅环境里边啊，甚至咧，你唔单止唔可以打人，都唔可以用嗰个言语嘅暴力咁去伤人啊。圣经讲得好清楚，因为前面从消极嘅角度嚟讲啊，一个长老唔应该有火爆嘅脾气以致打人。后边点止讲？从积极嘅角度来讲，一个长老的性格应该怎样？要温和，是吗？只要温和。不增敬呢，就是不喜欢吵架，不喜欢争吵，而是追求和睦。一个人如果是有增敬的性个性呢，一个人如果有增敬的个性，经常跟其他人争论，跟其他人吵架，这表明这个人是比较自我为中心，亦都可能是爱慕虚荣啊，总是喜欢证明自己是对的，总是证明自己说我比你叻仔。如果一个人是非常好增敬，那这个人如果是做了长老，那么他必定会被个教会和被他自己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和亏损。一个长老啊，他一定会要需要处理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事务，也都需要参与，甚至是带领教会里面很多的决策。如果他是一个很增敬的人，他就不愿意，都不容易聆听其他人的意见，即使其他人的意见是对的，甚至他往往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要坚持自己的做法，以显示自己是多么正确，多么权威。结果呢就很容易导致这个决策上的错误，更加容易造成这个彼此之间的伤害，结果呢就会被教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带来很坏的见证。因此呢，一个长老的人选不应该有增敬的个性，一个长老的人选不应该有增敬的个性。关于不可增敬咧，保罗喺提摩太后书咧又劝勉啊提摩太，提醒提摩太。咁呢个对我哋都有好大嘅提醒嚟噶。保罗喺提摩太后书呢度咧，2:22-26嗰度啊，提醒我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顺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敬的，愿意主的仆人不可增敬，只要温温和和地对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 这已经被魔鬼淫语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长老的品格啊，第一就是要婚姻忠诚，洁身自爱，知足一个妇人的丈夫。长老的品格第二呢，就要性格温和，头脑清醒，节制得体，有节制，自守端正。长老的品格第三方面就要廉洁慷慨，廉洁慷慨是不贪财的。第三方面，不贪财并不是指一个人啊对钱财没有概念，而是指一个人不贪不义之财。在钱财方面呢，就是廉洁慷慨。一个不贪财的人，他廉洁不够了吗？一个不贪财的人廉洁似乎就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慷慨呢？因为慷慨的反面啊，就是吝啬。慷慨的反面就是吝啬。如果一个人不慷慨，他就是吝啬。那么吝啬的人就是他应该花的钱他都舍不得花，总是想尽可能把所有的钱都悭回来。那么其实呢，是贪财的另一个方面。因为贪财呢，他明显的一方面就是想把不属于自己的钱财，那么变成自己的钱财，这就是不廉洁。但是贪财不明显的一方面呢，就是连应该花的钱呢，他都要想省下来，悭回来，这个是吝啬不慷慨。因此不贪财呢，就要廉洁慷慨。其实后面讲到要乐于接待远人，其实都需要你是慷慨来的。所以不贪财这里呢，就是要讲到我们要廉洁慷慨。神呢在旧约那里吩咐我们要十一奉献，当然神吩咐我们要十一奉献，不是因为神缺钱，因为呢全世界都是神做的，千身上的牛羊都是属于神的，世界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吩咐我们要十一奉献，就是为了要考验我们的信心和爱心，也是要锻炼我们的信心和爱心，都是要锻炼我们的灵性，使我们可以经历祂的信实可靠，以致我们可以不断不断地在灵性上得以成长，而更加能够深爱我们的神，而可以更多地蒙福。马拉基书三章十节咁样讲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哋打开，为你哋敞开天上个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啊，甚至无处可用。圣经多处咁样教导我哋，不可试探你的主，不可试探你的神。但是呢，圣经里面唯独呢度呢，神亲自叫我哋，你可以喺十一奉献嘅事情上试一试我，试一试我。神应许我哋，如果我哋喺十一奉献嘅事情上系对佢忠心，咁样我哋将当纳嘅十一奉献全然送入仓库。送入神的仓库，甚至他一定会大大甚至赐福我们。神的应许是：我必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十一奉献呢，是一个人是否信靠神的试金石；十一奉献是一个人是否不贪财的试金石；是一个人是否廉洁慷慨的试金石。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一个基督徒连十一奉献都做不到，他不应该认为自己是廉洁慷慨的，或者他从来都没有贪污过。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在神的面前，他不应该认为自己是廉洁慷慨的，他不应该认为自己适合做长老。如果一个人没有做十一奉献，他不应该他自己适合做长老。在这里我也都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即使你自己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做长老，但是在这里我要鼓励你在十一奉献的事情上对神忠心，因为十一奉献是一个蒙福之道，十一奉献都是一个灵命成长之道。 当你在这个十一奉献的事情上对神忠心的时候，你会经历神的赐福，你亦都会更加咁至经历你嘅灵命嘅成长。长老嘅品格，第一就系要婚姻真诶、婚姻忠诚、圣洁至爱，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长老嘅品格，第二就系要性格温和、头脑清醒、节制得体，有节制自守端正。长老嘅品格啊，第三就要廉洁慷慨。不贪财，长老的品格呢，下边我哋分享第四点，长老的品格第四呢，就是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乐意接待远人啊。所以就是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咁样讲：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咁至接住呢度咧，有节制自受端正之后，就系要乐于接待远人。乐于接待远人咧，呢、这个原文咧就系philoxenon。咁以英文咧就系 hospitable， 英文系 hospitable， 咁即系热情友好、殷勤好客咁意思嚟噶。热情友好、殷勤好客，当然是包括了应该要乐意接待远人，但是呢都不单单包含于乐意接待远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一个人他是富有爱心，生命敞开，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将一个人接回家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你接待人到你家住容不容易？不容易的。你要为他收拾个房间，你要预备饭菜给他吃，你要为他付出好多的时间精力，还要他为他付出金钱，可能买菜都没意思啊！你给翻俾几多俾我啊？又用了几多电？可能你接待演员都不会做呢啲嘢，所以真系你系要富有爱心嚟噶。但系咧，你如果系单单系富有爱心，你都做唔到系乐意接待演员啊！你必须是富有爱心，而且呢还要生命敞开，一定要生命敞开。为什么呢？因为你乐意接待远人，他就会跟你住一起嘛。他跟你住一起，甚至他知道哇，你跌几点钟睡觉，几点钟起床，甚至你起床之后是读经祷告呢，还是在那里玩手机啊，哇，就是在那里哇，就是搞什么鬼啊，他都看得一清二楚。甚至他跟你住你之后，甚至哇，他看见你几时开心，哇，几时不开心，有什么时开心，有什么时又向你的太太、向你的仔、向你的女大发脾气，有时又踢猫踢狗，是吗？因此你不单单要需要有爱心，甚至你的生命都必须是敞开的，你才可能是乐意接待远人。如果你有爱心，你生命不敞开，哇，算了，我给钱你住旅馆了，你不敢给他住你家啊，哇，你哪里好， your good, your bad, your ugly, 他都看得见，是吧？你的丑陋，你的面貌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生命要敞开，才可以是乐意接待远人，不容易的工作。长女的工作呢，主要就是带领、教导、牧养，无论是带领、教导、牧养，都要求一个长老是富有爱心、生命敞开的人。因为长老所做的工作是做个人的工作，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工作。使徒彼得这样说，使徒彼得这样劝勉做长老的人，他说务要牧养，是你们忠跟神的群羊，按着神的主要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一个长老如果他没有爱心，他又怎做群羊的榜样呢？一个长老如果他的生命不敞开，甚至他又怎做群羊的榜样呢？圣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长老所应该具备的一个品格，其中一个品格就是要乐意接待远洋。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不一定是接一个人到你家里住， 因為佢可能好多人住旅館更方便。但係咧，富有愛心、生命敞開呢種原則咧，仲係要應用喺長老嘅身上，亦都係神對我哋每一個弟兄姐妹嘅期待嚟噶。我哋自己到底係唔係有愛心咧？我哋到底有冇有富有愛心、生命敞開咧？我哋可以問我哋自己幾個問題。在主日結束之後，我們是匆匆忙忙回家，還是有意識地這樣流下來關心一些弟兄姐妹。當你去關心弟兄姐妹的時候，哇，你是單單關心你最喜歡的那個最靚仔的那個，還是你會關心一些哇那些新來的朋友，有些人好像我很熟悉，算了，沒有跟他談，有些弟兄姐妹很久沒有關心過，我要關心一下。哇，還有那些新來的朋友我去關心一下。你要問一下你自己，你是關心哪一些？當其他人有需要接送的時候，你是不是會很盡力地去提供這個幫助？我是否會主動地邀請一些弟兄姐妹到外面吃一餐飯呢？以增加彼此之間的認識，以此呢，我們可以分享我們彼此之間的生命，求主幫助我們。不单单是做长老的应该富有爱心、生命敞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是富有爱心、生命敞开的。长老的品格第一就是婚姻忠诚、圣洁自爱、主作一个妇人的丈夫；第二方面就是要性格温和、头脑清醒、节制得体。长老的品格第三方面要廉洁慷慨、要不贪财。第四呢，就是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乐意接待远人。长老的品格呢，下面我们分享第五点，就是要成熟谦卑。成熟谦卑，初入教的不可做金督。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讲着，初入教的不可做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初入教的就是指初信者，初信者呢是真理方面不是那么稳固，属灵的生命呢都没有经过足够的锻炼。如果一个没有成熟的人，如果他被按立为长老呢，又担任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领导、教导和牧养的工作，他很容易就变得自高自大。结果是怎样？结果他就同魔鬼一样，因为自己的骄傲而受到惩罚。所以圣经里面规定初信者不可以担任长老的职分，既是对初信者的保护，也是对教会的保护。到底信子几耐还是算初信者？感谢神，圣经这里没有这个答案，这个是神的智慧，没有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案。大布道家一个著名的牧师就是施布真牧师，19岁呢他已经做了牧师。今次19岁的施布真，他在个灵性方面、属灵品格方面已经被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已经被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他都要更加成熟谦卑。因此他19岁的时候就不算是初入教的，因此他都可以被按立为牧师。我们怎样知道一个人是否成熟谦卑呢？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才算是成熟谦卑？这个答案是很难的，但是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不是100%，但是算是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成熟谦卑。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你要看他是否可以聆听其他人那些批评的意见，他是否可以聆听其他人的批评意见。其他人的批评意见不见得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成熟谦卑，甚至他就会耐心地聆听，有则举之，无则加勉。如果我们是一个骄傲幼稚的人，我们就显得不耐烦，处处辩护，有一种碰不得这样的态度。如果我们是一个成熟谦卑的人，我们不单单会耐心咁样聆听，我哋仲会敞开我哋嘅心门啊，好坦诚咁样地同对方交流。当然，我哋唔系坦诚同佢交流， 而唔係好討好咁樣講，哇！你講得啱，你講得啱，我全部接受，我全部接受，唔係咁意思，而係坦誠同對方交流。我多謝你，你邊度講得啱，或者話哇，我多謝你，你邊度講得啱，但係邊度我唔同意，點解呢部分我唔同意？甚至你都可以同佢講，多謝你分享俾我聽見呢啲意見，但係咧你所講嘅話，我全部都唔同意，點解咧？一條一條咁以溫和。讲俾佢听，同佢交流。如果系有必要嘅话咧，你同佢讲，我哋仲可以请我哋共同，我哋彼此都信任嘅，灵命比较成熟嘅人嚟帮助我哋一齐咁样倾开佢。如果我哋有呢种态度咧，我哋就系比较成熟嘅。所以如果我哋系一个真正成熟谦卑嘅人，我哋必定会耐心咁样聆听。批评的意见，我们也都会愿意敞开心门进行沟通。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成熟谦卑的人，千万不要做一个骄傲幼稚的人。关于长老的品格，第一就是长老的意愿要善务善功，第二就是要长老的品格要无可指责。具体来说，怎样算无可指责？婚姻忠诚，洁身自爱，性格温和，头脑清醒，节制得体。第三，廉洁慷慨，不贪财。第四咧，就系富有爱心，生命敞开，要乐意接待远人。第五就系要成熟谦卑，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啊。所以关于长老嗰啲资格，大家仲记唔记得？我分享咗三点。第一系什么？第一。是长老的预言，长老的预言要点？善务、善纲。长老的品格要点？无可指责。第三方面呢，就是要讲到长老的能力。长老的能力呢，就是要善于教导、管好家庭。咁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话：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受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第二节最后嗰句就系要善于教导。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咧咁样讲：好好个长老监督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关于长老个能力，系要善于教导，管好。家庭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分享。今日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合乎圣经的长老。我们分享到长老的职分是教会里面最重要最常见的一个治理和牧养的职分。长老的工作主要就是带领教导和牧养。长老的资格呢，主要是包括三方面，就是长老的意愿要善务善功，长老的品格要无可指责，长老的能力要善于教导，要管好家庭。我们恩典圣经教会，除了我们几位全时间的牧师之外，我们目前还没有其他的长老，但是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是重要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应用今天的信息呢？第一，还是那句，为牧师们祷告啊，求主帮助牧师们，千祈冇偏离呢啲标准，亦系帮助牧师，系帮助牧师越来越合乎呢啲标准，能够更好咁样牧养神嘅群羊。第二方面咧，系要为教会祷告，为我哋嘅教会能够兴起合乎嗰啲圣经标准嘅。长老来祷告，我们的教会盼望在将来的几年时间里面，或者两年到五年之间，我们能够可以按立一些长老，由牧师和长老一起带领和牧养我们的教会。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是合乎圣经的。如果我们可以选出合乎圣经的长老来一起来带领和牧养教会，这件事必定会对教会带来极大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忽略圣经的标准，而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选出一些不合圣经标准的长老来带领教会，甚至对教会，对他本人 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甚至是一个灾难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神的面前里面这么认真这么祷告，求神兴起合乎圣经的长老，求神兴起合神心意的长老。第三方面呢，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祷告。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盼望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立志，求主帮助我们，让长老的心智、长老的品格、长老的能力都成为我们自己追求的目标。我们未必个个都可以成长老，成长老的人是少数，但是这些应该成为我们追求一个目标，让我们在新一个年里面，甚至我们呢就可以越来越成熟长进，能够更好地服侍神、荣耀神。愿神赐福大家。